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真的生命，他一定喜欢吃东西，他不仅吃奶，他还要吃干粮。不吃干粮的生命不可能丰盛。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不仅是吃东西，还要运动。你要吃了很多干粮，就像我们昨天中午我们在这个公园里有野餐，这个伙食确实不错，但是吃了以后，如果你不动，你不运动，不消化，你就觉得难受。所以一面要喜欢吃，一面要运动，要吸收食物的营养，不能光吃不动。一个小孩子生出来，他就要运动，他要哭，一直到他死，他运动。有人这样说，运动就是生命。这句话很有道理，生命是能动的，他也要通过动来维持。我们来到这个国家美国，美国是很喜欢体育运动的。我们中国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有不少人是不大喜欢运动的，所以我们过去被人家称为东亚病夫，人家欺负我们。今天我们要改变这个落后的面貌，我们就要提倡运动。一个热爱运动的人才能有健康的身体。同样的，属灵的运动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，侍奉神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运动。有些基督徒因为缺乏运动，所以成长得比较慢。听到而不行道，听得再多也没用。营养的东西吃得再多，没有运动就不能消化。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。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长大吗？长得快一点吗？我们就要侍奉。怎么叫侍奉呢？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侍奉的一个身份。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仆人，我们要用仆人的身份来侍奉我们的主。早期基督徒自己称自己，那是很多年前，2000年前，基督徒称自己称什么呢？称自己是门徒，有的称自己是圣徒，有的称自己是弟兄和姐妹，还有一种称呼，就是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有五本圣经，五个作者，他都是这样称呼自己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称自己是仆人，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，犹大在犹大书，约翰在启示录书第一章，都这样称呼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所以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基督徒的同义词。你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你可以同样的说自己是耶稣的仆人。为什么仆人会成为基督徒的名称呢？因为在旧约时代，神是以色列百姓的王，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是神的仆人，以色列人也把自己看成为神的仆人。仆人他的意思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很光荣的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我是那位国王，那位君王的仆人。一般我们称道国王的仆人都是指他的那些为王服务的官长，他的大臣，他的参谋。所以仆人是一个很荣幸的名词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称教会里的牧师，称这个传道人为仆人。其实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，这不需要客气的。因为仆人还有第二个意思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，很基本的意思，就是一个顺服。仆人他是顺服他的主人，他在主人的面前表示他的完全的顺服。在腓立比书2章7-8节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这样，他 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给我们看了一个榜样，他怎么做仆人。仆人的核心就是顺服，仆人的核心就是服服帖帖，老老实实跟从主人。今天我们对这个仆人的认识已经不是很容易了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时代，我们现代人要重新学习做奴仆不容易啊。我们很多人，我们想在座的很多人没有机会做奴仆。我们今天听到很多社会上的做官的，他们都说他们是人民的公仆，都是这样说的，在中国这样说，在美国到处都这样说。但是实际上很多做官的，他们成了人民的老爷。这说明什么？做老爷容易，做奴仆难呐、啊，做奴仆很难的。什么是真正的奴仆呢？我们一起来思想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在耶稣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？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。据说呢，在罗马帝国一共有6000万的奴隶，6000万，相当于整个英国，比英国还大一些。当时罗马称霸，所以罗马的这个公民啊，他们自己做事情就显得难为情了。为什么6000万的奴隶不叫他们做事，自己在做事很难为情？所以罗马人几乎什么事也不做，奴隶做所有的事情，包括管理财务、管理家务、教育孩子，全是奴隶做的。在法律上，奴隶不是一个人。亚里士多德说，奴隶是一件活的工具。还有人说，那时候做农民的，农具有三种，一种是会说话的农具，第二种是不会说话的农具，第三种是没有声音的农具。会说话的就是奴隶，不会说话的就是那些牛、那些羊。第三种就是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普通的工具。所以在那个时代，对年老的奴隶来说呢，他们有一个观念，让他挨饿，不要给他吃东西，吃了东西反而浪费，因为它不能产生劳动力，它没有用处。就好像我们家里很多废品，我们就要把它送到垃圾桶里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些年老的奴隶应该送到这个垃圾桶里，否则你给他吃就是浪费，要抛弃他们。有一个作者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他这样写道，他说，主人无论怎样对待奴隶，不应当的，在发脾气的时候应做健忘，自己健忘了，经过仔细考虑还是没有仔细考虑，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对奴隶的任何对待都是一种判决，是公正的，是合法的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基督徒自己称自己是神的奴仆，不容易啊！这是一种怎么样的顺服？这是对神、对他的主人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？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侍奉神，我们首先要学习怎么做神的仆人。侍奉神的心态非常重要。我们常常一讲到侍奉，我们就想到很多事情要去做。就像昨天下午、昨天中午，我们去开那个野餐会，我们的妇女会的这个弟兄，我们的这个弟兄会的妇女会的领导，我们弟兄会的领导，他们做了好多工作，是吧？我们感谢他们，他们做的事情了不起。我们很多人都想到侍奉神就是要做，就是要行动。侍奉神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，要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？三种心态。第一种，要忠心。当你做一个奴隶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，你到人家家里做佣人， 主人把你请到他家里，他有时候要出去了，整个家就交给你了，你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在你的面前，你可以要吃就可以吃一点，你要这个拿就拿一点。所以做一个奴隶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忠心，什么东西都是主人的，我不能动，我不能拿，我连在主人面不在主人面前我也不能偷懒。对主人家的忠心，这是做奴隶做神仆人的一个最起码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。我们有时候请保姆，我想大家都有这个体会，最重要的不是他会做什么，最重要的是他忠心。虽然我们都没有很多做仆人的经验，但是我们只要是人，我们都是仆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，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都是神的，我们是神的佣人，我们要忠心。是任何的东西都是神的，我们都要忠心。约伯在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他说，我吃身出于母胎，也必吃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去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在一个非常大的试炼当中，他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声，他知道所有的都是神的。今天我们要做奴仆，我们要学习做神的仆人的第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知道一切都是神的。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没有一件东西我们带来，你想一想看，哪一件东西是你带来的？你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，你带了一本书，你带了一支钢笔，你带了一样什么东西呢？什么东西你带来呢？没有任何东西。而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不管你拥有多少财富，不管你有多少学问，你也要空空而去。可见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神的赏赐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我是主人，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，我们都是神的管家。我们所不同的只是你管的东西多一点，我管的东西少一点。所以我们侍奉神是合情合理的，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啊。今天我们上一次我们提到，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保罗说：“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”这节圣经，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，我心里好不理解，为什么要把我的身体献给神呢？这是多么一个伟大的一个奉献！其实，慢慢我就知道了，我的身体本来就是神的。是神给了我，将来神还要拿去的。我只有这么短短的几十年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的所有一切，今天我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神给我的。把身体献上，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常常困惑的就是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主人还是仆人。我们常常可以考验我们的孩子，当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你给他两颗糖，你给他两个苹果，都是父母给他的。但是你去问这个孩子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苹果，你能不能给我一颗糖，你看看，你去试考验考验你的孩子。有的孩子就拿着两个糖，他不肯，不愿意，他不知道这个都是父母。当孩子成熟了，孩子长大了，他就懂了，他能够知道这个东西都是父母的，所以父母问他要，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。我现在常常在问妈妈，你到底要我给你什么？我能什么给你？这个机会已经不多了，告诉我你要什么。我的一切都是妈妈的，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，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这是合情合理的。这是第一个忠心。第二个忠心，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人。 如果说讲中心的很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你不能有两个主人，你不能说一个仆人去侍奉两个主人，侍奉两个主人就是不忠心。所以耶稣提醒我们，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。我们不能又侍奉神，把神当成主人，我们又同时侍奉钱财，把钱财当成主人。今天我们要做神的用人，要做神的仆人不容易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，他很愿意去做钱的用人，他们做得很甘心乐意，他们听钱的话，他们看钱行事，他们服从钱的指挥，要钱不要命。一个基督徒，你如果要侍奉神，如果你要把神当成你的主人，你不能同时又把钱当成你的主人。这样的人不能做耶稣基督的仆人。第二个心态是热心，我们除了要忠心在神的家里，我们第二个要热心对待神的工作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你看昨天我们这个野餐会，多少人在那里服侍，天气好热，100度，来了100个人，大人就有100个。如果不是心里火热，怎么去侍奉？有 很多人说，这么热的天我都不能出去，我只能在家里了。是的，如果想到困难，想到这个天气这么热，很多人就还不是在家里，在冷气里面还舒服一点吧。但是如果你心里火热，你就甘心了，你就愿意了。在教会里侍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我们常常会遇到问题，会碰到困难，有的时候也会不愉快。这其实很简单，一点不是秘密，因为世界上只要有人就有问题，有人的存在就有问题，即使两个人一个小家庭也有问题，那不要说教会这么多的大家庭。遇到困难是正常的事情，问题是你侍奉谁，你侍奉的是那位神，你侍奉的对象是神，你是为神工作，所以心里就火热。你觉得为神出一点力高兴，为神烧一个菜不简单，是吧？昨天那个菜还是不少的，我看好多这个人，这个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啊，他们都在那里无声默默无声的为神工作。最宝贵的要心里火热，要常常服侍，不是一个时候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要常常服侍。第三个要甘心乐意，要忠心，要热心，要甘心，不能勉强，要出自内心的自发的自动的。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说，个人要随本性所择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侍奉神的第三个心态是要甘心乐意，甘心的去侍奉神，不是去勉强的去侍奉，去给人家看，去给人家做个样子，是高兴。这个心态非常重要，在侍奉的时候，在奉献的时候，这里提到哥林多后书提到奉献的时候，要有这样一种心态。我记得这次我在这个上个月在这个底特律，跟有一位台湾来的师母叫韩师母，不知道你们有些台湾这个朋友知道不知道？台湾有一位很出名的校长，过去叫韩伟， 这是一个医学院的院长，他的太太叫韩师母。他告诉我，他说其实侍奉神、奉献金钱是需要不断操练的，要从小就开始，要从家庭里开始。现在作为父母，他是有三个孩子，他就在教育他的儿女怎么在家里开始侍奉神。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有这样一个操练，就是妈妈每一次给我这个压岁钱，给我这个什么这个生日钱，她都要提醒我不要忘了十分之一给神。她每一次给我的时候，她另外给一个信封，这是你的钱，你要把你的十分之一放在神的信封里。所以我从小就这样的操练，到了长大了自己赚钱的时候，我们中国没有支票，没有 check， 我们只有另外一个信，都是 cash， 都是给你的现款，就把那个十分之一的钱放在另外一个信封里，这是神的钱。有时候自己钱要买样大东西，钱不够了，我就从神的钱里面借一点，我讲清楚给神，讲清楚这是借你的钱，我要还的。这要操练的，甘心乐意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达到的，是要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操练，你越做越甘心。就像我们昨天很多弟兄姐妹，他们服侍神，他们组织那个这个野餐会，我们还很快我们要有退休会，我们也很多人也在那里准备了，已经开始准备，为了大家的去参加，为了大家去能够享受这个退休会，要付出代价，有的是要付钱的。你拿到了这个 discount， 你知道这个 discount 是别人把钱放进去，要奉献金钱，要奉献时间，要奉献，要出代价，要付出，这叫侍奉神啊，不是舒舒服服坐在冷气间里面你就可以侍奉神了。侍奉的行动，最后我们要来讲一讲侍奉的行动。我们一讲到侍奉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没有什么能力，我不能做什么事情，我怎么侍奉神呢？我也不会唱歌，我也不会去给人家讲道。侍奉的第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行动，是敬拜神。你知道敬拜这两个字的英文名字里面就带着侍奉，圣经里多处把侍奉敬拜放在一起。我看了好几处圣经，我开始不理解侍奉敬拜，侍奉敬拜实际上是一件事情，敬拜里面就是侍奉，侍奉的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敬拜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人就是敬拜神。你想一想看，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说我要给你一点钱，他说我钱太多了，我不需要钱。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说我要教你一点事情，我要给你讲一点知识，他说我学问太多了，我来教你吧，你帮不了吗？在一个很有钱的人面前，在一个很有学问，在一个很有地位的人面前，你帮不了他任何忙，他什么都有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，他有的是钱，他有的是学问，他有的是地位，他不需要你帮忙，他只要你做一件事情，他一直在等待的就是你把他当神对待。他要你谦卑下来对神说，神啊，你是神，是我的主人。所以这就叫敬拜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要敬拜这位神。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帮助，神不需要我们帮助，神只需要我们承认他，他是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教导我们说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怎么叫心灵诚实呢？就是要用灵，要用真理来敬拜，要用灵，要用真理来敬拜他，这个也是需要操练的。我们很多人以为做礼拜很简单，只要跑来带个人，带两个耳朵就可以了，不容易的。敬拜神是需要一步一步操练的。 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要用你的灵来敬拜他。怎么用你的灵来敬拜他呢？你要用你的真理来敬，怎么用？你首先要认识神，你要知道神的真理，你在神的真理认识了以后，你才能够用真理去敬拜他。你需要操练你的心灵，只有操练你的心，你才能够用真诚的感情来敬拜他。当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，当这个诗歌打在墙上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要用一种真诚的感情来唱。不是说你唱的多少好，不是你多么会唱，而是你要用一种真诚的感情，你是唱给神听的。敬拜神是神最悦纳的，敬拜神是我们侍奉的第一个条件，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。今天神不是在寻找工人，神有很多的工人在为他做事情，神在寻找的是那些愿意敬拜他的人，神在寻找的是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要好好操练来敬拜他。当你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自己要有个准备，从家里开始就要准备了。我现在是去敬拜你，所以我要早一点去，我不能太迟到，迟到的时候我的敬拜的情绪就要搞乱了。我一定要在这个聚会的开始的时候，我自己要开始祷告，要准备我的心。神啊，现在你在这里。敬拜要操练，敬拜是神悦纳的，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祷告也是侍奉。启示录五章八节说，我们的耶稣基督拿了书卷，四个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的面前。他们这个长老都手里拿着琴赞美，同时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就像香一样的来到，飘到上帝宝座的面前，像香一样的盛放在神宝座前的香炉当中。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啊，不是我们做一些行动才是侍奉，我们到神面前去，每一次的祷告就是一个侍奉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祷告的生命，离开了祷告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属灵的工作要用属灵的方式来做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，我们拿这个世界上的那个方法，拿那种 business 那种方法，我们来做神的工作。神的工作一定要从祷告开始，神的工作一定要靠神自己来做，我们只能用祷告来仰望神。第三点，侍奉，赞美是一种侍奉。希伯来书13:15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只能嘴唇的果子。颂赞，赞美神，这是一个侍奉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。赞美神和献上赞美为祭，这两件事情还有点区别，大家稍微要晓得一下这里面的差别。赞美神，如果你蒙了神的恩典，有很多的恩典，你感谢神，所以你自然而然从你心中发出一个赞美。神啊，感谢你，你给了我工作，感谢你，你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这是一种赞美。这种赞美我们普通称为叫感谢。这里我们所讲的献上赞美的祭，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我们这里讲的一个赞美，它不是自然的流露出来，也不是很容易的流露出来，这不是因为我们很顺利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快乐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幸福，我们赞美。这里的赞美的祭，是当我们觉得无法赞美的时候，我们仍旧献给神的赞美。这里有个差别，一个是感谢，一个是以赞美为祭献给神。在没有什么快乐的时候，在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赞美你， 我感谢你。当人生中的事情不顺利，我们的希望好像没有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考虑周围的环境，我们仍旧赞美神。我们赞美神不是因为万事如意，我们是因为因着我们有信心，我们顺着一个顺服的心来赞美神。我们赞美神不是因为他为我们做的事情，而是因为他是神。这样的赞美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侍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种机会不多啊。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神，你做的不错，你做的不会错。我们人很软弱啊，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会对神说，这个没有道理啊，这个不讲道理，你怎么自己也不讲，你是神怎么不讲道理？你知道吗，什么叫神的仆人？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考验。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对神是完全的顺服，他对神是服服帖帖，他知道神做的不会错，虽然他自己觉得错了，他自己觉得难受了，他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因为你，我感谢你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，上了两年学，由于身份的问题，签证的问题，我不得不停学两年，所以我总共呢，先两年神学院，后两年呢退出来做这个流亡学生，然后再做两年，再念，我总共念六年。当经过这个神学院念了两年，我离开的时候，我离开这个教室，我离开这个神学院，我心里充满着怀疑。我对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人家念神学都不愿意念的，我要念都不能念呢，不合理呀！神啊，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？我愿意去念，我愿意牺牲，你都不让我去念，连不给我这样一个资格去念，心里不服气。经过两年，在外面学习，在外面等候，到快两年结束的时候，我已经可以做这样一个祷告，我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这两年的神学院也是一个神学院，是在外面神学院外面的神学院，你让我学习顺服的功课，我现在知道了，这是值得的，我感谢你。你让我没有资格在神学院两年，我也把它看成是神学院的生活，我总共就是六年，其中两年是神自己给我上神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也有这个机会的，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碰到困难，不理解，当你觉得希望落空，当你觉得神好像不对，在这个时候把感谢，把颂赞为祭献给神，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相信你不会错，我相信你是神，我不因为你给我的感谢，我因为你是神，我赞美你。这叫侍奉，这样的侍奉太宝贵了。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的教，腓立比的监狱里，他们侍奉神，他们赞美，他们在监狱里唱歌，太美了。最后一样，传福音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侍奉。我们这个侍奉非常宝贵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不信的朋友，我们要把福音带给我们的亲人，带给我们的朋友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态，我们要有一个温柔，要有一个敬畏的心。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旅游，就要常作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。我们传福音 会碰到困难的，我们传福音会被人拒绝的，但是我们带着一个温柔，带着一个尊崇人家，尊重人家 respect 我们不同的朋友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。我想虽然他们不一定接受耶稣，虽然在这个时候不一定接受，他们会明白我们的心态的。我们今天邀请了很多朋友去参加 retreat， 可能有不少人拒绝，可能有不少人不愿意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已经准备了很长，他们知道我们的心态，我们从去年开始准备，我们很多人开始义卖，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，我们节省钱，借出来的钱我们准备资助那些朋友，让他们去参加 retreat， 我们是把最好的给他们，我们渴望着他们能够得到我们一样的恩典。他们拒绝没有关系，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，我们用一种温柔的态度告诉他们，我们期待着他们得到像我们一样的恩典。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，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恶意，没有目的，不是想在他们身上打什么主意，他们总会清楚的，总有一天会清楚的，带着一个温柔尊重人家的心态，他们会知道我们是把神的爱转告